在收听的是90.1 FM。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Japanese One Piece singer stopped mid-show in Shanghai as CCP maintains pressure. The recent cancellations of Japanese stars' performances in China have sparked complaints and discussions about the economic repercussions for Chinese businessamid Beijing's retaliation campaign against Tokyo.
中共持续施压，日本海贼王歌手在上海演出被中途叫停。近期，中共为了对东京实施报复，日本明星在中国的演出接连被取消，引发人们对中国企业在经济上所受影响的讨论与不满。
In one of the latest incidents, Maki Otsuki, who sang the first ending theme, Memories, for the popular Japanese anime One Piece, had her performance in Shanghai cut short.
在最新的一起事件中，为日本人气动漫《海贼王》演唱首个片尾曲《Memories》的大龟真希，他在上海的演出被突然中断。
Video clips posted on social media from the November 28th performance show that the light suddenly dimmed and the sound was cut off as Otsuki was singing. Two staff members then rushed onto the stage. One snatched the microphone from Otsuki's hand while the other spoke to her. Within seconds, she was led off stage without any explanation to the audience. One video posted to X,by Joseph Wu, Taiwan's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Chief, shows.
社交媒体上发布的11月28日演出视频显示，当大龟真希正在演唱时，灯光突然变暗，声音也被切断。随后两名工作人员冲上舞台，一人从他手中抢过麦克风，另一人则与他交谈。几秒钟内，他就在没有向观众做出任何解释的情况下被带离舞台。台湾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吴钊燮在 X 平台上发布的一段视频也显示了这一幕。
Otsuki's agency later said that because of unavoidable circumstances, the show had to be stopped urgently in the middle of the performance, according to a statement released on her official website.
大龟真希的经纪公司随后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声明称，由于不可避免的情况，演出在进行过程中被紧急终止。
In a separate statement on Weibo, the Chinese organizer announced that the subsequent events planned for the next 2 days had been cancelled. Otsuki's performance is part of the Japanese anime event Bandai Namcon Festival,initially set to run from November 28th to November 30th in Shanghai.
中国主办方则在微博上发表了单独的声明，宣布接下来两天计划举行的活动全部取消。大龟真希的演出原本是日本动漫活动万代南梦宫嘉年华的一部分。该活动原定于11月28日至11月30日在上海举行。
The incident is the latest in a series of disruptions to Japanese cultural events in China a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ramps up its pressure campaign in retaliation against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ane Takaichi's remarks on Taiwan. These comments, made during a parliamentary session on November 7th, framed a potential Chinese military action against Taiwan as a survival-threatening situation for Japan, potentially justifying collective self-defense.
该事件是中共国对日本文化活动一系列干扰中的最新一起。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台湾问题发表相关言论后，中共加大了对日本的施压与报复行动。11月7日，高市早苗在众议院接受质询时表示，若中共国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将构成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从而可能使日本有理由行使集体自卫权。
Ayumi Hamasaki, a Japanese pop singer, canceled her concert in Shanghai on November 28th, just a day before she was set to take the stage. The organizers cited force majeure for the last-minute cancelization in a Weibo statement, prompting a wave of complaints on the tightly controlled social media platform.
日本流行歌手滨崎步原定于11月28日在上海开演唱会，却在上台前一天突然宣布取消演唱会。主办方在微博声明中以不可抗力为由做出这一临时决定，引发了在这个受高度审查的平台上大量观众的抱怨。
A Weibo user who shared his location in Shanghai expressed disappointment, saying that he had just stepped off the plane for the concert.
一名在微博上显示自己位置在上海的用户表达了失望之情，称自己刚下飞机就是为了来看这场演唱会。
This is really ridiculous, wrote another user on Weibo. The concert's supposed to be held tomorrow, but you only announced the cancellation today. What about the flights and hotel bookings we had already paid for?
另一名微博用户写道，这也太荒唐了吧，演唱会明天就要举行了，你们却今天才宣布取消，我们已经支付的机票和酒店怎么办？
Hamasaki later took to Instagram to thank the input of Japanese and Chinese team members on the concert, along with photos showing her performing at an empty venue in Shanghai.
随后，滨崎步在 Instagram 上发文，感谢日本和中国团队成员为演唱会所做的努力，并晒出了他在上海空无一人的场馆内演出的九张照片。
With 14,000 empty seats, but felt so much love at TA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it was one of the most unforgettable shows ever to me, she wrote on an Instagram.On November 30th,
他在11月30日的 Instagram 帖子中写道，虽然面对14000个空座位，但我感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观众的浓浓爱意，这对我来说是最难忘的演出之一。
Hu Xijin, former editor of Chinese state-run Global Times tabloid and a high-profile commentator, weighed in on the social media on November 30th,describing the suspension of Japanese artist performances as part of Beijing's broader retaliation against Tokyo.
中共官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辑、知名评论员胡锡进于11月30日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评论，称暂停日本艺人的演出是北京对东京更大范围报复措施的一部分。
Who cautioned that such a sudden cancellationcould have economic consequences for China itself. This includes financial losses incurred by Chinese contractors and local authorities, especially in the transportation and hospitality sectors. The loss to us may have exceeded the loss to the Japanese side, who wrote in a Weibo post.
胡锡进称，如此突然的取消可能会对于中国自身带来经济后果，这包括中国承办方及地方政府在交通和酒店等领域遭受的经济损失。胡锡进在一则微博帖子中说，我们这边的损失可能已经超过日方的损失了。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论证频道，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5年12月4号，咱们今天聊两个轻松的话题和一个稍微沉重一点的话题啊。第一个话题呢，是中共国家副主席韩正11月4号在卡塔尔多哈呀出席了第二届社会发展世界峰会之后呢，就一个多月没有露面了。这个呢就引发了各种猜测，网上呢甚至传出他已经叛逃俄罗斯。到底真相如何呢？咱们一会儿来说哈。那么第二个话题呢，就是香港鸿福苑的大火。这个火灾的原因呢，主要是这个香港外墙维修啊所搭的这个竹棚架上覆盖的绿色防护网，还有防水的帆布，还有这个塑料布和泡沫板都属于高度的易燃物，而且呢都不符合防火的标准。那么网上追查这些材料的提供商呢，竟然追查到了彭丽媛的妹夫徐兴建，也就是习近平的连襟了。咱们一会儿呢来聊细节。那么第三个话题呢，其实是有些沉重哈，就是美国政治新闻网站叫做 Politics 报道说呢，根据三名熟悉相关政策讨论的人士透露说，原定于今年秋季发表的两份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一个叫国家安全战略啊，叫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还有一个呢叫做国防战略，叫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这两份文件啊涉及到美国最高的国安的问题，但是呢因为财政部部长贝森特坚持要对这个中共的内容啊要进行修改，要进行软化，因此呢延迟了数周。这个贝森特主要是希望软化关于中共的措辞啊，并且说川普政府一致认为说应该以最佳的方式管理跟中共之间的关系。这件事情啊，再加上川普现在对普京的偏袒，让人担心美国的外交政策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美国的经济呢，也不像我们期待的那样好啊，这可能会让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如果大家觉得这些话题很重要呢，就请您动动手指哈，不用花钱，点赞、订阅、留言和按下小铃铛啊，帮助，把咱们这样的一种理性的声音传播出去。同时的话呢，也让大家来关注一下美国和中国这个主要是中美之间哈，到底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件。咱们现在呢，就先来说第一个话题，就是关于韩正失踪的问题。韩正呢是中共的国家副主席，是党内排名第八号的人物。那么他呢，自从出席在多哈举行的发展世界峰会之后呢，就一直消失，迄今呢已经一月有余。网上传出啊，说他从多哈叛逃，现在呢已经在英国寻求政治庇护。甚至还有传闻说呢，他已经叛逃到了俄罗斯。网上呢还给了一个证据，说这个在11月份的时候啊，竟然中共的国务院总理李强、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和中共的外长王毅前后脚三次啊，这个三个人次去了莫斯科，去见普京啊，去见他们的国防部长啊，去见他们的外长啊，在短短的10天之内，一个正国级、两个副国级的人前后脚到莫斯科，到底是为什么哈？为什么要去的如此之频繁？难道不是跟普京要人去了吗？啊，不是因为韩正正躲在俄罗斯吗？老实说哈，这些说法呢，我是不大相信的。韩正如果说是从中国国内叛逃，那是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啊！像这样的正国级的官员，中央警卫局是寸步不离的看守啊，不用说离开中国了。如果没有中央办公厅的批准的话，他离开北京都走不了。那么如果说他在出访期间叛逃，那就更加是离谱了哈。因为他的专机去向啊，如果他叛逃的话，他的专机应该飞到哪儿去，对吧？那么大家就自然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去多哈访问的他专机飞去了俄罗斯，是吧？这个是瞒不住的。如果这个事情真的发生的话，那一定是全世界的大头条啊，不可能是一个多月都没有任何人知道的。而且呢，我觉得韩正实在是没有叛逃的理由啊。韩正呢是江西人马，他又没有任何的实权，他不可能对习近平造成威胁。那么实际上韩正为什么不露面呢？根据知名的自媒体人士蔡振坤先生发的推文呢，他里面讲了这样一段话哈。他说呢，自媒体传的最热的就是韩正上个月访问中东各国之后叛逃到了俄罗斯。说北京呢接连派了一大批高官去跟普京交涉放人，普京无奈只好让韩正到英国寻求庇护。这个传闻一听就觉得非常的奇怪哈。普京其实这个俄罗斯啊，他和这个英国的关系现在非常的紧张啊。现在英国的国王查尔斯是非常反感普京对于乌克兰的入侵的。所以普京要送人到英国去那是不可能的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说韩正他如果要叛逃的话，这个从多哈离开，不管是卡塔尔政府也好呢，或者是比如说 其他别的国家的记者啊，是不可能没有相关的消息的。所以说呢，这个当然也有人讲说，这个韩正如果要是没有叛逃的话，为什么不出来露个面呢？是吧？辟个谣不是就很简单的事儿吗？但是呢，这个根据蔡正根先生的透露啊，说韩正呢之所以不露面呢，一个多月是他的身体出了问题，而且还是很严重的问题。说即使是这个中共的医疗保健呢，这个水平相当的超前，但是呢还是救不了身患绝症之人。韩正的老领导黄菊呢，就是死在了政治局常委的任上。说当时北京上海呀，一大堆的专家参加会诊，也没有能够让黄菊活下来。所以说呢，这个韩正看来呢是得了绝症啊，而且呢可能这个已经走到了末期，是没救了。那么蔡正根先生说呢，不知道韩正是不是能够挺过这一劫。所以呢，我觉得韩正在政治上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啊，就是如果真出问题的话，身体出问题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至于说叛逃呢，我觉得更加不可能了哈。那么现在呢，有人网上也在讲啊，说其实呢，这个现在非常危险的这个退休的常委啊，不是韩正，那而是栗战书。说这个栗战书呢是跟胡温结仇了，一个呢是栗战书作为中共的19届人大委员长，亲自操盘了习近平连任和修宪的事宜，所以栗战书呢就知道很多关于习近平的核心的机密。而且大家都知道那个著名的场景，就是在20大闭幕的时候，这个习近平更换了政治局的名单，然后呢在会场上栗战书配合习近平按住了胡锦涛要打开的那份名单，最终呢还让胡锦涛被当众架走。所以说呢，这个说胡温呢是现在恨上了栗战书，而习近平呢按照他们的说法就是已经失去权力了，所以说胡温的话呢在整习近平的时候是想这个搂草打兔子吧，把这个栗战书呢也一块给整肃了。所以呢就有人把最近黑龙江省的原副省长、公安厅的原厅长毕宝文被官宣调查的消息和西安官场大地震的事呢都跟栗战书联系了起来。其实我知道啊，这个习近平跟栗战书的关系呢是相当的好啊。如果习近平没事的话，栗战书也不会有事儿，所以呢，栗战书会不会出事的话呢？如果栗战书真的出事的话，那可能习近平也会有问题，是吧？那么这个也算是对习近平权力现状的一个观察点。接下来我想说一下关于这个香港大火是怎么跟习近平的家族联系起来的。香港的这个鸿福苑呢，是位于新界的大埔区，它呢是一个建于1983年的这个屋苑啊，因为当时呢这个港府有一个就是计划叫做居者有其屋，所以呢当时建的这个鸿福苑呢相当于一个小区啊，它是8座31层高的住宅大楼，一共有1984个单元，这个居住的人口啊是4643个人，其中40%都是65岁或者以上的长者。那么在10月26号下午大概是2点多钟快3点的时候啊，这个鸿福苑突发5级大火，这是香港消防分级最高的一级大火。这个火是从鸿昌阁外这个它的外面外墙维修的这个棚架开始，迅速沿着可燃材料蔓延到了7座大楼啊，烧毁了多个单位。这个火势持续时间呢超过24个小时，到10月28号凌晨的时候才大致扑灭。这是香港主权移交之后的第二宗5级的火警，也是自1948年以来最严重的火灾的事件。1948年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叫石塘嘴永安仓库大火，当时是造成了176人死亡。那么截至到12月3号，官方确认的死亡人数呢是159人，年龄跨度从1岁的婴儿到97岁的老人，涵盖了本地居民和外籍的家佣，还有一些维修工人，当然也包括动物哈。受伤呢79人，其中部分人的情况危殆，另外还有31个人失踪啊。这31个人失踪的话，我估计是凶多吉少。如果加在一块儿死亡人数的话，很有可能会超过这个1948年的那一场永安仓库的大火。所以这个呢是香港开埠以来最严重的火灾事件。初步调查显示说这是一场人祸，那起火点的到底在哪儿是现在已经查不出来了哈。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是意外还是有人纵火，这个也不清楚。但是呢我们可以确切的知道这是一场人祸，主要就是因为在这个外墙维修的时候使用了不合规的维修的材料。这个整个小区啊是从2024年7月的时候开始进行外墙的大维修啊，当时是集资超过3亿港元，由这个红叶建筑有限公司来承建。这个维修这个大楼因为很高嘛，那外面就搭这个脚手架啊，搭这个竹棚架，而且覆盖了绿色的防护网和防水帆布，包括塑料布等等，这些都是高度可燃的。 所以呢，当时这个火灾一发生的时候啊，就沿着外墙以闪燃式的方式向上蔓延，同时也横向蔓延到临近的大楼。这些大楼啊，间距都很近啊，只有 7.5 米，所以说呢，这个火势蔓延就很快从一个楼就蔓延到了另外一个楼。那么更蹊跷的就是这个消防系统失效，八座大楼的火警中都没有响起，当然也可能是在维修期间承包商啊，就是可能关闭了这个火警中，所以居民呢大多没有及时的警觉，同时消防车的警笛呢也未这个传闻呢，就是也没有鸣响。那么实际上哈，就是说这个地方有火灾的风险，并不是现在刚刚发现，在2024年年初的时候，居民跟工程师啊就开始投诉，到现在已经投诉超过100次了。但是呢，每次劳工处视察呢，却说火灾的风险很低，就没有强制的整改。那网上现在呢，就有人深挖这个工程的承包单位，就是红叶建筑。香港大公报在一篇被删的报道中揭露说，这个红叶建筑啊，是香港外墙维修工程中的常胜将军啊，就是关于外墙维修的这个投标的中，几乎是每次都会让这个红叶集团去中标。那么红叶集团到底是什么来历啊？为什么能够这个每次投标都能中标呢？那么网上有人呢就深挖发现，这个红叶建筑的尼龙网的源头呢来自于山东的菏泽，它的上游供应商啊是一家叫做明利商贸的公司。根据天眼查显示啊，这个明利商贸公司的注册地址竟然是北京市西城区前半壁街。这是个什么地方？那是习近平在担任福州市委书记时候的驻京办事处，所以呢，也就是说，在原来福建驻京办事处这个地方成立了这个明利商贸，然后呢，在这个供货给这个香港红叶集团。那么更惊人的爆料的话呢，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这个明利商贸啊，它的法人代表是彭丽娟。这个彭丽娟是谁呢？就是彭丽媛的亲妹妹。而这个公司虽然法人代表是彭丽娟哈，实际操盘手却是彭丽娟的先生，叫做徐兴建。这个徐兴建呢，从山东菏泽的一个工商所长，靠着这个习近平联金的这个身份，摇身一变呢，就成了掌控京港两地建筑供应的大鳄。甚至还有爆料说呢，这里边还有那位核酸女王张珊珊的影子啊。说习近平，的弟弟叫习远平嘛，他的老婆叫张兰兰，张兰兰的妹妹呢就是张珊珊。当然这件事情真相啊，如果真是如此的话，那我觉得查到这儿，那基本上就是查到头了。毕竟香港政府是不可能把习近平的联金给抓了的嘛。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呢，在这个网上揭露真相的人呢，反而面临着香港政府的抓捕。这个蔡成坤先生发了一个推文哈，他说目前至少有两个人要求政府承担责任，结果呢被香港国安处给抓起来了。一个人呢是曾经当选区议员的张锦雄。他是在这个脸书上批评港府对火灾的应对，结果呢被指控在网上煽动仇恨。还有一个是24岁的大学生，叫做关敬峰，他呢在火灾现场附近派发传单，呼吁对这场灾难进行独立的调查。结果这两个人都被抓了。上个周末的时候，驻港的国安公署发表声明啊，警告那些所谓反中乱港分子不要以灾乱港啊，抨击他们泯灭人性，罔顾事实，散播虚假信息，恶意攻击特区政府的救援工作。所以这个处理的手法已经跟中国大陆没有什么区别了哈，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这个提出问题的人。香港特首李家超在周二的新闻发布会上被记者问及这个逮捕这些人的报道的时候，没有做出否认，而且还特别强调说，我们必须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我们绝不容忍这个任何的犯罪行为，尤其是利用目前的悲剧进行的犯罪活动啊。所以说他也把这个对于港府的这个问责呀视为是一种攻击。所以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香港从2020年通过国安法之后就彻底沦陷了，现在香港已经完全内地化了，变成跟内地没有什么区别了。如果是有什么区别的话，可能就是还有自己的货币啊，就是港币。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的互联网的封锁不像内地那么严啊，其他别的地方跟内地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最后呢，咱们再说一下关于美国现在的外交政策哈，这是我觉得相当沉重的一个话题。上个月大家知道，这个美国这边呢推出了关于俄乌停战的28点计划。这个计划出炉之后啊，我当时看到这个计划的内容呢，就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感到忧心。俄乌战争啊，其实除了侵略和反侵略的这个性质之外呢，另外一个观察的角度就是习近平到底跟谁站在一起。习近平无论跟谁站在一块，那一边一定是有问题的，是吧？大家都知道这个中俄合作无上限的说法，川普也知道，也就是说习近平明显的是站在 普京的这一边。那么川普呢，却偏偏也选择了偏向普京啊，就提出这28点和平计划。那么现在欧洲领导人呢都非常的忧虑，最近呢有一个机密的电话被曝光出来了，这就是欧盟的领导人他们和泽连斯基的通话。欧盟领导人敦促泽连斯基在未来几天之内务必谨慎行事，因为巨大危险正在逼近。这是德国的这个《明镜周刊》哈，这个 Spiegel， 这个《明镜周刊》呢，这个公布了欧盟跟泽连斯基通话的这个记录，其中呢，德国总理默茨警告泽连斯基说，美国谈判代表正在玩弄权术啊，就 play games。那么法国总统马克龙呢，也警告说，美国可能会在领土问题上背叛乌克兰。芬兰的外长斯图布，这个是跟川普私人关系不错的一个人，和北约的首相吕特也表示说，我们不能让乌克兰独自面对这些人。换句话说，欧盟啊，现在已经这个对美国的立场，非常的忧虑了啊。他们觉得这个美国现在完全站在了乌克兰的对立的这一面。其实关于川普拉拢普京这件事儿哈，过去呢，我听到的一种解释是说，川普呢想要离间中俄之间的关系，他想拉住普京，让普京跟美国一起联手来对付中共。我对这个事情其实是不抱任何希望的哈。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中俄之间是越走越近呢、啊。俄罗斯甚至对中国人开放了30天免签。这是一个什么动作哈？我们知道这个其实啊，这个我看的那个报道都是说，这个中国在黑龙江这个住的靠近边境的人哈，他们就是坐着小船啊，这个5分钟4分钟就过了黑龙江，就到了这个俄罗斯了，就是也算出趟国吧。我们知道，就是俄罗斯啊，一直对远东地区是非常敏感的。远东地区俄罗斯的人口很少，他们最怕的就是大量的中国人进入到远东地区，就会改变当地的人口结构啊，甚至可能比如说把这个当地的语言都改成汉语了。其实大家在美国，你就可以知道，像在美国的纽约的曼哈顿呢，或者比如说你去那个法拉盛啊，你会看到那个美国街道的名称上面都是中英文两个字都有的，就是它是有中文字的。你到那个法拉盛的话，其实跟中国大陆没什么区别，你跟生活在这个大概中国一个三线城市差不多那种感觉。所以呢，实际上就是你会发现，就是说俄罗斯啊，他也非常担心大量的中国人如果涌入远东的话啊，会把远东地区变成中国，改变人口结构嘛，最终就等于是把远东地区就给占领了。但是俄罗斯竟然开放了免签，实在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政策逆转啊，也是俄罗斯跟中共越走越近的这样的一个标志啊。这个事情我觉得非常具有这个标志性哈。其实我们要知道，未来的国际秩序的争夺就是中美之间的争夺，而俄罗斯已经倒向中共了。俄罗斯、中共、朝鲜、伊朗已经在一起，站在一起，紧紧的手拉着手，结成了一个邪恶轴心嘛。而且在中美竞争中，中共从来都是把美国视为最大的敌人。中共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它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政治和国安是压倒一切的。为了政治跟国安的话，甚至可以不管经济的。所以大家知道前一段时间不是习近平经常通过什么国安条例什么什么什么间谍法什么之类的，就把一些美国公司的人就抓起来了吗？明明知道这个事情对中国的经济有伤害，他们还要做，就是因为他们认为国安才是第一位的，国家安全跟中共政权的安全的话才是第一位的。而美国这边的话又怎么样呢？今天看到金融时报的一篇报道，这个金融时报的报道，我们能够看到川普啊，似乎是为了要跟中共搞好经贸关系，准备放弃部分国安政策。我们知道这个川普政府呢，就是他原定啊，在今年秋季的时候要发表这个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但是呢，财政部长贝森特坚持要修改涉及到中共的内容。那么现在呢，这两份文件已经接近完成了哈，这个本月12月份的时候会发表，就是贝森特要求软化部分对中共的措辞，以配合这个美中贸易谈判。而且这个贝森特呢，他真的是门罗主义哈，他要求提升西半球议题的优先性啊，也就是说，比如说像墨西哥呀，像什么委内瑞拉呀，就是像这些地方啊，就是这个西半球，就是南美这一块，对于美国来说。